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再度打击伊朗石油出口，多家中企港企遭到制裁，审计违规，德勤中国被美证监会罚2000万。美国空军部长说，中共大肆发展军力，企图取代美国。索罗斯团体和政府巨额合同，帮助非法移民避免被驱逐。美联储压制通胀，初领失业金人数仍在5月低位。美国6个州起诉拜登，试图阻止学贷减免计划。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9号，美国对被控参与伊朗石化与石油产品交易的企业祭出制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和印度企业，借此施压德克兰当局。根据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通告，华盛顿对两家中国公司，中谷储运舟山有限公司和威盛航运有限公司实施制裁，以阻止伊朗通过销售石油逃避制裁。同时被美国制裁的还包括阿联酋、香港及印度的一批企业，他们被指控参与协助伊朗向中国、印度和香港买家出口化工及石油产品。制裁将冻结这些公司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并影响他们在海外开展业务的能力。美国官员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还应有助于威吓其他从事类似逃避制裁行动的国家，并提高为伊朗出售受制裁能源产品必须付出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正在敦促德克兰达成协议，恢复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这份协议又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由伊朗和6个世界大国达成。根据协议，德克兰将限制核计划，以换取经济制裁的减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9号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的中国子公司德勤中国罚款2000万美元。该公司同意支付罚款，并同意采取广泛补救措施来解决 SEC 的指控。 SEC 表示，在2016至2018年的审计中，德勤中国的员工要求客户自行选择测试样本并准备文件进行审查，并伪造德勤中国以审计客户财务报表测试内部控制的假象。据 SEC 称，德勤中国这一类违规操作涉及至少12家企业，其中有9家是在中国设有子公司的美国企业，另外3家是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 SEC 指出，除了向德勤中国罚款2000万美元之外，该公司员工还需要接受额外培训，并且制定相关解决方案。SEC 主席加里·盖斯勒表示， SEC 的执法行动强调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能够检查中国审计公司的必要性。五个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国正企图取代美国地位，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五个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共正企图取代美国地位，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空军部长法兰克·肯德尔29号在致赴美国进步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正在系统地投资于旨在对抗和摧毁美国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 肯德尔话，呢啲努力包括开发能够对抗或摧毁美国卫星、航空母舰、机场以及通讯同后勤节点嘅武器。肯德尔讲，通过对抗美国嘅力量投射能力，中共正为进一步侵略台湾以及更广泛嘅喺南海同东海嘅侵略奠定基础。肯德尔认为，中共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最明显的亦莫过于它的核武库迅速扩张和现代化。五个大楼预计到2030年中共至少拥有1000枚核武器。肯德尔表示，这个新的核大国三极世界会挑战美国的决心和战略。拜登政府已经将一份$4,130万的联合合同授予一个与索罗斯有联系的激进左派团体。该团体致力于帮助对抗被驱逐出境的非法移民。根据政府记录，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金合欢正义中心是由激进左派维拉司法研究所和首都地区移民权利联盟合作创建的。从9月1日开始，该倡导团体获得了美国司法部雇用提供法律服务的6份合同。维拉司法研究所从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获得数百万的资金。今年6月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有权终止川普时代的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之后，索罗斯支持的维拉司法研究所发表声明，对法院的一个决定表示赞赏。当时很多共和党立法者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反对。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美国官员在8月份拦截了60000多名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其次是委内瑞拉人，拦截了25349人次。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发布消息，指出上个礼拜初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这个表明，尽管美联储在度进行政策调控，试图消除经济中的通胀，劳动力市场仍然走强。截至9月24日那个礼拜，初领失业金人数总共193000人，比前一个礼拜向下修正的总数减少16000人，低过道琼斯估计的215000人。这次初领失业金人数下降的规模达到了4月2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强劲的劳工数据发布之际，美联储正努力为经济降温和降低通胀。投资人认为新的报告不利于美联储减缓政策的预期，因此报告发布之后，美国股市盘中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礼拜四美联储的通胀方面有更多坏消息。美国商务部在最终 GDP 预估中报告，第二季度物价同比上升 7.3%， 高过前两次第二季度预期的 7.1%。美国6个共和党领导的州礼拜四起诉总统拜登，试图阻止拜登的学生贷款豁免计划生效。例自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肯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总检察长向密苏里州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讼。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杜格·皮德森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没有任何法规允许拜登总统单方面解除数百万人对他们自愿承担贷款的支付义务。这个礼拜较早时，自由意志派公益律师事务所太平洋法律基金会向印第安纳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总统拜登指示教育部大规模取消学生贷款债务的决定非法，因为掌握拨款权的国会并无批准这项决定。礼拜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拜登取消部分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将花费$4,000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表示，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主张。 乌克兰强势回应俄国吞并，并将召开国安会议作出重大决策。北溪管线破裂仍待调查，防长奥斯丁表示，而家猜测元凶为时过早。英外相向北京喊话，如果发生任何镇压，英国不会视而不见。非美双方会谈，非后任防长话遵循非美防御条约。历史性飓风伊恩重创佛罗里达州，拜登警告死伤恐会相当惨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总统礼拜四承诺，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他强调，一旦俄国吞并乌克兰的地区，美国将实施新一轮制裁。拜登当日对太平洋岛国领袖致辞时，谴责亲俄势力在乌克兰地区举行的公投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并说公投结果是莫斯科所捏造，美国正同盟国商讨要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开始对乌克兰四个州展开兼并时提出制裁，美方预料很快会作出回应。拜登亦表示，我想要非常明确地表达，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他指出，俄罗斯为追求帝国野心而攻击乌克兰，是在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主权与领土完整性的基本原则。而乌克兰人民每日都在彰显他们的意愿，并牺牲生命拯救自己的人民，以维护这个国家的独立。这个礼拜三，白宫已经先行提到，即将提出的制裁会锁定俄罗斯内外的个人和实体。根据俄国29号晚间发布的总统令，俄国总统普京已经承认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独立，为进一步并入俄罗斯铺路。预计克里姆林宫30号将主持仪式，宣布将占领的乌克兰四州纳入俄国版图。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指俄罗斯计划中的吞并是危险的升级，危及到和平前景。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表示，所谓的入俄公投并不合法。泽连斯基办公室说，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礼拜五将召开国安会议，并警告乌克兰会有强势回应。泽连斯基说，我们对俄罗斯承认公投结果的反应会非常激烈，他们的公投没用，亦都不会改变实际现况，而且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将会恢复。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说给乌克兰电视台知，礼拜五的这场国安会议将作出对我国十分重要和事关重大的决策，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细节。欧洲北溪天然气管道疑似被人为蓄意破坏并出现泄漏情况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四表示，现在猜测谁是幕后黑手仍为时过早。奥斯丁礼拜四在夏威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关于北溪管线受到攻击或者是管线受到损坏，现阶段仍然有很多猜测，但坦白说，在完成调查前，没有人真正能够笃定判定事发的经过。奥斯丁说，他前一天已经跟丹麦国防部长讨论这宗事件，丹麦防长向他表示，还需要好几日才能够筹组好适当团体勘察现场，真正尽可能试图判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强调，在五个大楼取得进一步资讯或能够展开进一步分析之前，国防部不会猜测幕后黑手是哪个。礼拜四晚间，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提到，北京可以选择自己要行的方向，但英国会捍卫自己和伙伴的主权及经济安全，强调无论哪一度发生什么镇压，英国政府不会视而不见。九月初上任的柯维立日前出访亚洲，继日本、韩国之后，礼拜四 抵达新加坡访问，并拜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等人。他当日傍晚在美国智库梅肯研究院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高峰会发表专题演讲时谈到，中国虽然是全球主要行为者及成长驱动者，但就他观察，当中国脱离全球秩序及规范，与俄罗斯这样侵略性的国家走在一起，北京的世界地位就会受到影响。柯维立说，中国现在可以选择要行的方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英国政府会捍卫自己及伙伴的主权、经济安全，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什么镇压，无一任英国政府会视而不见。菲律宾后任国防部长弗斯蒂诺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30号在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军印太司令部举行双边会谈。奥斯丁说，美菲今日会谈就继续发展两国防务合作的多种方式达成共识，双方持续推动军队互访协定的同时，亦谈论到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的同盟合作和加强综合能力至关重要。弗斯蒂诺说，非美防务和安全往来仍然是双边关系的关键之处，我们持续遵守非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一直是我国国防政策的基础。弗斯蒂诺期待在这次会谈后，非美两国有更稳健的合作，令双方可以讨论符合美非共同利益的议题。非美两国在2014年4月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官兵到菲律宾轮驻，共用非国军事基地，兴建军事设施，有效期10年。非美军队互访协定提供法源，让美国军队能够轮替进出菲律宾从事兵棋推演和军事演习。根据华盛顿官员星期四通报，飓风伊恩横扫佛罗里达州，已经带来了历史性的破坏，很多家园被大水吞噬，道路和桥梁亦都被冲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面临无电可用。当日拜登总统在华府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听取简报后说，这个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史上死伤最惨重的飓风。他强调，目前的死伤人数仍然不明，但我们接获报告可能会有重大生命损失和伤亡。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就形容西南部的损毁程度是500年一遇的，但他拒绝提供死伤人数估计，而郡政府证实至少有8人罹难，而且人数预计仲会攀升。伊恩虽然在礼拜三夜间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恩礼拜四下午又增强恢复为1级飓风，并对南卡罗来纳州整个沿海地区发布飓风警报。目前拜登已经宣布佛罗里达州发生重大灾难，此举将让联邦政府释放出资金作为风暴救济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11月再出访，战狼外交政策不变。美国跨性别陆军军官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信息。美欧推对俄新制裁，俄罗斯愿与美国谈核武条约。30万征兵乱象百出，普京罕见道歉。海南省财政紧张，瞄准呢批人。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在参加了上合峰会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又确认在11月会出访东南亚。泰国外交部29号宣布，习近平会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由于这个时间正是在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此举所释放的信号再次受到外界关注。 外界仲留意到拜登目前尚未表态系咪会出席 APEC 峰会，拜习会仲系个未知数。中共党内政变嘅传闻喺网络热传之后，9月27日，习近平率领六常委同埋其他在京嘅高官高调现身。时评人士文超认为呢个系一次报复性嘅露面。而另一位时事评论员黄河指出，一个展览咁兴师动众，带咁多人出场，亦都说明确实发生咗好多事情。习近平喺11月将再次现身国际舞台，外界亦都喺度猜测中共外交政策系咪会有所改变，战狼外交系咪会有所收敛。但系9月29日喺中共中宣部嘅系列记者会上边嘅外交主题专场，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宣称，20大之后将继续执行坚决斗争嘅外交政策。他大讲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列举过去10年中共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涉疫、人权、孟晚舟等议题上怎样敢于亮剑坚决斗争，并且说将来外交会继续披荆斩棘勇毅直前。国际媒体悲观地认为，随着习近平第三任期的开始，中共的战狼外交不但不会消失，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北京和西方的关系将更加紧张。9月30日，习近平还率领6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党政要员去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献花篮。据闻这个是中共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人登上纪念碑，整理花篮的缎带，跟着缓步绕行，再次显示出同中共捆绑的信号。习近平27日露面之后，向全党叫出历史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但是跟着世界银行就说中国经济将创下历史新低，不给5个自信面子。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其赞明 James Cleverly 在29日在新加坡的一场论坛表示，中共不断背离国际规范，不单止声誉受损，其世界地位亦都已经动摇。美国智库皮丘研究中心在28日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对中共的反感度普遍激增，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变化尤其急速，中共的人权政策、军事力量、贸易等经济因素所引发的疑虑都是原因。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对夫妇在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行动中被当场捉住，他们被指控涉嫌向俄罗斯政府提供有关美军成员的机密医疗信息。根据美国 CNBC 的报道，这对夫妇以为自己将偷来的秘密记录交给了一名俄罗斯官员，但其实这个是一位 FBI 的特工。这个案件发生在俄乌战争期间，所以非常敏感。联邦检察官说，39岁的美国陆军少校 Jamie Lee Henry 被指控在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中帮助俄罗斯，而他36岁的妻子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麻醉师 Anna Gabrielian 被指控为同谋。司法部说，他们两个利用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秘密安全许可，从这个基地的医院摄取记录。布拉格堡 Fort Bragg 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是陆军第18空降兵团的所在地，亦都是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和沃马克陆军医疗中心的总部。亨利在布拉格堡工作的时候拿到了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起诉书说，这些记录和布拉格堡少数患者有关，这对夫妇向他们以为是俄罗斯的大使馆人员提供这些信息，来证明他们有能力拿到类似的机密材料，并表明俄罗斯政府有可能深入了解美国政府和军事人员的医疗状况。起诉书说，麻醉师 Gabrielian 在8月17日同意在巴尔的摩酒店和特工会面。会面期间，他表白自己是出于对俄罗斯的爱国动机，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算是被解雇或者入狱都在所不惜。他们夫妻两个还计划好，一旦行动暴露，就送他们的小孩子迅速逃离美国。Gabriella 还告诉特工，她丈夫亨利比她是更重要的消息来源，因为亨利掌握了更多有用的信息，包括美国军方如何在战争条件下建立军队医院，以及美国军队以前向乌克兰军事人员提供的培训。 CNBC 报道特别指出，亨利在2015年是已经知道的第一个以变性人身份出现的现役陆军军官。虽然他说自己是一名女性，但起诉书中提到亨利多次使用男性代词。报道说目前不清楚这对夫妻为什么认为他们通过交出陆军人员的医疗信息就可以帮到俄罗斯，但似乎他们是自愿被招募为间谍的。俄罗斯宣布300,000大军动员令之后，引发国内的逃难潮，同时亦都不断爆出不少各种征兵的乱象，包括强征医护人员上战场，白发苍苍的老人亦都要攞起枪，残疾人士坐住轮椅都被征召。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对外公开道歉，承认政府在执行动员令的期间出现错误，导致不符合资格的民众亦都被迫上战场，并说会尽快纠正。俄罗斯新闻社报道，政府人员将很多不在征召范围内的人，包括医师、护士等具有特殊专业的人员，都派去做步兵。还有要抚养几个小孩的父亲、患有慢性病或者超过兵役年龄的头发花白的老人，都被迫拿起枪。外界甚至讽刺这个是巴巴军团。普京在对高层国安官员的电视谈话中提到这些征兵乱象，他强调只有具备军事经验和所需技能的人才会被征召，而且在被送往前线部队之前必须额外接受必备的训练。同时他亦都重申，那班没有正当理由被征召者应该被送回家，必须将这一切都搞清楚，又要求官员不要大惊小怪，要冷静，只需要迅速、详细、彻底处理好这一切，并向政府、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地区负责人发出指示，重新制定标准。外界普遍认为，普京这番努力是为了控制民众对战争升级的不满。另外有消息说，目前逃离俄罗斯的人已经超过300,000，多过普京的征兵基本动员人数，而初步估计已经招到大约190,000人集结在俄罗斯边境，正在官方安排的军事训练中。俄罗斯亦都派军方人员驻守通关口岸，检查阻挡外逃等情势。俄罗斯在9月27日结束5日的投票，将乌克兰四个地区并入其领土，而美欧等西方国家正在酝酿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来回应东乌克兰地区他们认为不合法的公投。俄罗斯方面说，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四个地区的绝大多数选民选择离开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姆林宫29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签署一项法令，正式将这四个地区纳入俄罗斯，并将在之后发表一段具有开创性的讲话。而大多数西方政府就认为，俄罗斯此举相当于对这四个地区进行事实上的吞并。欧盟官员透露，在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之前，可能会就针对俄罗斯的各种经济制裁和对某些俄罗斯官员的新一轮制裁达成一致。峰会预计将重点关注乌克兰和俄罗斯局势的最新发展，例如近期莫斯科的核武威胁，以及用于向北欧供应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被破坏。俄乌局势仍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虽然俄罗斯一直声称不排除动用核武器的可能，但29号他们就表示 俄方正在研究和美国就核军备控制条约、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面对面会谈的可能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克罗娃在一次简报中说，俄罗斯对恢复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的检查持开放态度，并有意支持美国和俄罗斯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面对面谈判。扎克罗娃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恢复议题，亦都正在研究举行双边咨询委员会面对面会议的可能性。这个是美俄关系因为俄乌战争降至谷底以来少数主要的外交协议之一。为了落实动态清零，中国各地现在仍是进行着常态化核酸检测，而且动不动就封城防疫，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地方当局都在绞尽脑汁向民间拿钱。近期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税务稽查行动，而海南省就瞄准了高收入高净值所谓双高的群体。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去年同期衰退 6.5%， 但地方财政支出就增长了 6.3%， 一增一减令到不少地方政府今年承受极大的财政收支压力。海南省税务局和海南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公布开展2022年度双高人群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期限到10月9日。财新网报道，双高人群通常指高收入高净值群体，双随机一公开就是当局近年推广的新型税务稽查方式，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财新网仲咬定，双高人群一向都是个人所得税偷税漏税的重点群体，针对这一群体推出个人所得税优惠亦都是过去中国部分地区招商引资的惯用手段。财新网表示，上海、天津、厦门、成都等地目前暂未采取类似海南这样的税务稽查行动，但在海南开了第一枪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省市跟进就值得双高人士关注了。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海南这个双随机税务稽查实际上是选择性查税。海南省近几年要搞自贸港，自从房地产不得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没了税源，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公务员队伍，亦都不足以支付正常的开支。税务局很清楚哪些人在海南享受税务优惠政策，现在翻转头要他们补交税，这个就好像以前催范冰冰补交税一样，估计海南省可以增加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税收。资深媒体人雷哥博士说，海南省政府这个查税最终将导致人才外流，这些所谓的高收入高净值人士本来是社会企业当中最优秀影响最大的人群，他们是支撑宏观经济的基石，这些人如果被割韭菜割到他们都想去外国，可想而知中国的经济会是什么情况。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将会在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去留问题亦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近日纷纷有专家注意到了另一个中共党内的致命问题，就是目前习近平仲未有一个接班人，即使就算习近平完成第三个任期之后，甚至仲会继续担任下去，因为党内没有人敢做他的接班人，这样极可能引发中共高层的更大一波权力斗争。
中合媒体的报道，9月28号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非正式的规矩，领导人可以连任两期，之后要定一个接班人，有顺序地交接。然而习近平即将在下个月寻求第三任期，明显习近平现在牺牲了中共党内的一个制度，那就是有顺序的接班。由于中共政治长期不稳定，亦没有政治继承的规则，因此如果打破先例，恐怕会引发权力斗争，导致政局不稳。另外，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分析认为，虽然习近平连任几乎成定局，但是未来可能会牺牲在政治路线的主导权，权势比十九大仲细。高文谦亦认为他的连任已经破坏党内政治规矩，引发各界舆论，所以如果习近平修改党章撤党主席，难度会比连任更大。除此之外，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史中汉近日说，谁敢去做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件事没什么可能发生。他说毛泽东当年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第三个是黄鸿文，这三个人都没有好的下场，头两个死了，第三个坐监，第四个华国锋亦是在毛泽东临死之前才任命的。而至于二十大以后的中国社会走势，史中汉表示中共的致命问题还可能出现在经济上，他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的问题会比较突出。如果中共继续清零政策，北京会面临严重问题，他说共同富裕可能不会继续搞下去，但是打压民营企业的做法肯定会继续，同时对网络平台的打击亦会继续，因为这些行业容易在意识形态上犯错，没办法避开中共的禁区。对此，时政评论人李林一认为，中共现在的二十大亦只是在这里勉强地开，当前中共引发的民怨太大，党内的矛盾亦太大，从而影响到了中共的执政。中共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执行严厉的维稳政策，以保证二十大。最后李林一强调说，中共的未来目前可以预见的是，中共累积的民怨会更大，党内的矛盾亦会更大，所以中共是不是还能够活到另一个五年，更加是值得怀疑。
在中共清零政策之下，各地往往一旦出现阳性病例就封闭小区、行政区，甚至是全城封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近半个月以来，中国已经有至少74座城市的 3.13 亿人处于防疫封控之中，其中包括15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天津。
近日美国之音曾经报道说，各省市地区政府正赶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全力以赴，试图扑灭疫情，以体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坚持的对病毒和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神威，并向二十大献礼。外界还注意到，自从中共8月底宣布二十大会期之后，各地通报的风险区数量陡然增加。比如北京附近的天津和河北，一个小时内各增加了几十个风险区。因此民间议论说，严厉的封控措施恐怕要持续到二十大结束。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 就算二十大之后，我想习近平仲系继续会采取咁样嘅一个政策。佢分析话，有啲城市2000多万人喺烈日下排队做核酸检测，结果只系验出嚟两例阳性，呢、这个显然系完全反科学同荒唐嘅。特别系中国而家经济不断恶化，接落嚟一定会产生财政崩溃、社会广泛嘅失业，仲有资金外逃、外资撤离等等。喺呢种情况下，仲要再坚持清零，已经到咗匪夷所思嘅地步。所以呢个动态清零本身已经唔系一个防疫嘅政策，佢系一个政治控制嘅策略，系中共政府以图要去全面控制中国人民，压制所有嘅反对意见，乃至于无孔不入咁进行社会控制嘅一种政治嘅手段。佢已经完全唔系一个所谓嘅科学嘅防疫嘅政策啦。另外，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俊彦亦认为封控同二十大无关。佢推测是因为中国的疫苗无效，所以当局担心一旦开放会导致疫情失控。咁最重要的可能是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因为中国已经提供了好多国家好多疫苗。如果万一中国的疫苗无效了，那个才是会真正的影响到中共的二十大。
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期间被传媒拍到疑似对美国总统拜登及国会失礼的发言影片，他所属的政党29号控告率先播出相关影片的韩国 MBC 电视台，并批评该电视台扭曲事实，破坏同盟关系。
据法新社报道，日前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尹锡悦在当地时间22号的活动现场被媒体捕捉到疑似以粗口提及拜登以及美国国会的画面，引发争议。根据播出的画面，拜登在活动中承诺提供60亿美元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但是尹锡悦在合照结束落台之后向幕僚说，如果那班臭崽子在国会没有被他通过，拜登那张该死的脸要往哪里摆呢？在影片的字幕里面， MBC 用星号来代替韩语的粗语，同时将影片原音播出。从影片的字幕看来，尹锡悦似乎是说拜登希望增加美国对全球基金的捐款，这个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影片曝光之后，韩国总统办公室22号深夜发表澄清声明，表示尹锡悦当时指的是韩国国会，而不是美国国会，后面亦都没有提到拜登，而是发音相似的捣乱。整句话的原意应该是，韩国国会那些臭崽子不通过，在那边捣乱的话就会丢晒脸了。尹锡悦本人26号批评媒体的错误报道扭曲事实，并且会对南韩、美国同盟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尹锡悦所属的执政党国民力量29号以诽谤罪控告 MBC 的四名高阶主管。国民力量代理主席郑振石话俾国会听， MBC 正喺度继续进行损害国家利益的报道，佢哋必须道歉。MBC 则强烈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并且透过声明说，他们报道相关新闻的决定是根据基于常识做出的合理判断。报道说，尹锡悦被以外捕捉并公开播出在麦克风仍然打开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已经成为南韩全民热议焦点。不单止占据主流和社会媒体，还催生了数以千计的网络迷因。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并在上个礼拜下达局部动员令，但根据最新曝光的俄军通话内容，俄军对于战事的混乱明显感到不安和恐慌，甚至有俄军痛骂普京是傻瓜。
纽约时报公布了乌克兰军方在三月截听到的几千个俄军的通话部分内容，打出这些电话的都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布查镇的俄罗斯士兵，他们无视命令，在战争前线用手机打电话给妻子、女友、朋友和父母。有些士兵向母亲说，冇人话俾我哋听系去打仗，只系喺离开嘅前一日警告咗我哋。仲有人收到嘅指令系受训几日。士兵感叹话：我哋冇办法占领基辅，只能够占领村庄，最多只能够咁样啦。普京系傻瓜，佢想占领基辅，但系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当家属话俾前线嘅俄军听，普京话一切都系按照计划进行。俄军不满咁回应话，佢犯咗大错，亦有人气到大闹话，呢个该死嘅军队，扬言一回国就唔当兵啦。俄军除咗对战略错误表示不满，仲坦承逐步同杀害平民，以及掠夺民宅同公司。有人向女朋友炫耀佢点样同其他士兵冲入去民宅，大肆掠夺。仲问女朋友想要三星抑或是 LG 的电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多次谴责俄罗斯犯落战争罪。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礼拜四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的中国子公司处以$20,000罚款，原因是该公司让一些客户，包括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自主进行财务审计工作。
美国证券交易会说，多年来德勤中国要求一些客户选择自己的样本进行测试，并且准备文件，以证明德勤中国已经测试了客户的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而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德勤中国做了任何的测试。审计师是金融市场中必不可或缺的守门人，股票发行人和投资者都依靠他们的工作，由他们严格和独立地审查发行人的财务报表，识别其中的任何重大错报，并在确认没有重大错误的时候签审计报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金斯勒在声明里面说，德勤中国在对赴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的审计工作中严重缺乏专业审计作业的应有要求。他还说，美国市场的投资者应该受到保护，并信任公司的财务数据，无论发行人是国外的亦或是国内的。今年8月，美中两国达成审计监管共识，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可以派人到香港检查和审计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的相关资料，避免中资企业要在美国落市的危机。一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说，德勤在知道这些违规行为之后，主动于2019年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报告了其中各分支机构的违规行为。
美国飞中国的机票大减价，10月、11月美飞中直飞航班经济舱最低价比9月票价几乎减了一半，而一些票务公司推出的转机航班套餐价最低在1900元左右，还包括期间的酒店费用。机票价格大跌，对很多想回国的华人来讲是个好消息。
根据航空公司的数据，洛杉矶直飞广州的南航航班10月和11月大部分日期的经济舱票价都是2800元起。同样，洛杉矶直飞厦门的厦航航班亦是2800元起。旧金山直飞上海、西雅图直飞上海的航班机票分别是3600元和3400元起。九月中旬的时候，机票价格依然好高，从西雅图直飞上海的机票经济舱要7000元左右，是现在的两倍，而七月份则是更高。现在机票便宜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每年的十月都是美国飞中国的淡季，上座率本身就不高。其次，最近几个月因为直飞中国的航班频繁熔断， 好多人担心航班唔能够正常起飞，所以转机嘅航班成为咗唔少华人嘅主要选择，而且转机嘅票价亦比直飞嘅平好多。另外，上座率嘅减少亦都导致各大航空公司降价吸引乘客。仲有一个原因，由于中共严厉嘅清零政策，导致好多中国人想方设法离开中国，同时想返去中国嘅人数亦喺度减少。呢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日要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提议带头俄乌谈判，张家敦说管道泄漏恐让战争升级。美国37议员推众院版台湾政策法，释放更强信号。拜登当众失言，白宫发言人被多名记者问到不耐烦。由于末日景象，伊恩集佛州数百人不幸遇难。川普对11岁女孩建议不要吸毒，不要食烟，不要饮酒。9月28号，川普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就是由他带头领导一个团队来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根据路透社报道说，为欧洲提供能源的大动脉北溪1号、2号天然气管道这两日因为不明爆炸发生了多处泄露。欧洲各界都认为是人为蓄意破坏，这些管道很重要，是俄罗斯天然气到达西欧的关键途径。到现在在修复之前，两个管道基本相当于报废。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发出警告，话有好大机率俄罗斯会对管道袭击。另外，由于俄罗斯多次提出断供天然气，攞天然气做筹码威胁欧洲，仲有就是欧洲安全官员曾经在26号和27号观察到俄国海军支援舰出现在北溪管道泄漏点附近，他们判断可能是引起水下爆炸的原因。种种猜测让欧美各界普遍都将矛头指向俄国，而俄国外交部今日在29号反驳说，北溪管道泄漏点发生在美国控制的地区。远东外交事务专家张家敦对 Newsmax 分析说，有报道说美国已经监测到俄罗斯在这些管道附近的活动，实际上是在担心会有破坏行为。他还提到没有其他人会炸毁北溪1号和2号，没有其他人有能力这样做，当然亦都冇人有动力咁样做，因此显然系俄罗斯人做噶。佢话普京过去曾经因为类似行为而逃脱，因此我哋正处于一个极其严重嘅局面。9月28号，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代表27个成员国发表声明，佢话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怀疑遭到蓄意破坏，并警告会对破坏者进行强有力嘅统一回应。而北欧国家打算马上在管道附近进行军事部署。根据美国媒体新闻内幕的报道，川普亦都认为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的的确是人为破坏所致。川普昨日在他的真相社群 Truth Social 发表了几条贴子，他建议说在当前的情况之下，美国领导人应该要保持冷静。川普在贴文中讲到，管道遭到破坏，这个可能导致重大升级或者是战争。他还提到北溪管道被破坏，美国的领导力应该保持冷静、镇静和平静。他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应该出问题，因此需要大的解决方案，至少现在还未有解决方案。川普还重申了他的主张，就是如果他成为总统并为局势提供解决方案，乌克兰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他强调美国应该仔细进行考量，而不是对明显的破坏袭击行动过度。 不要因为管道爆炸而令到事情变得更差，要有战略眼光。川普指出，当前情势下的应对关键是应该促使交战双方立即达成协议。随后川普说，整个世界都处于危险之中，需不需要我领导谈判小组，他提议他可以出任首席谈判代表。川普并不是第一次呼吁俄乌双方找出解决方案。四月份他说，两国应该现在而不是以后，当每个人都会死的时候才和平谈判。在战争早期，川普曾经多次发声谴责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川普对待普京曾经是友善的，但是对待克里姆林宫是严厉而强硬的。在川普执政期间，俄罗斯的确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目前川普总统后新闻办公室的一名代表没有立即回应 Insider 的置评请求。川普的影响力在美国可谓不一般，他不但是共和党的领跑者和风向标，亦都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各位观众，你觉得北溪管道是不是俄罗斯所为？川普应不应该率领谈判团队？你认为他会不会成功？而拜登会不会同意？亦都请你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两个星期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压倒性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之后，今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带领36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众院版的台湾政策法，来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阻压中共侵略。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版本不同的是，众院版本更加强硬，他保留了参院原始提出的两条涉及改名的敏感外交条文，一个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需要等同外交官这样，经过美国参议院同意，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第二，承认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而不是参院修改后的给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等同待遇。而且众院版同样计划在未来五年给台湾提供65亿美元的军援。此外，众院版本还加添了要求美国增加对台湾防卫政策的战略清晰的内容。根据报道，除了台湾政策法之外，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斯蒂夫·夏伯特和布拉德·谢尔曼跟住又提出了一项跨党议案，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要求美国政府加快对台湾军售的程序，并授权在台湾设置战争储备库存。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一，从这几个关键的而且相对来讲本来就是被北京认为敏感的条文当中，你亦都可以睇到似乎众议院更加希望在台湾政策法案当中展现出对台湾支持的力度。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特别讲到指定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的部分，指出其实两院版本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首先要肯定台湾是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才有等同的待遇，只是众议院恢复的这个指定的字眼更加清晰。第二，这个就表示说众议院多数挺台的议员希望这个台湾政策法本身是走向清晰，而不是将台湾搞到非常的模糊。王志成亦都表示，指定台湾是非北约主要盟友以及台湾代表处改名都是对台湾政策的清晰化和明确化。第三，这个部分是将台湾视为一个准国与国关系来往来，或者是准同盟国关系来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准。宋国成认为，参众两院对台湾政策法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要明确实践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第四，只要参众两院对这样的承诺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这样将主要非北约盟友或者是驻外单位的改名可能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考量，而不是一种政策上的重大分歧。宋国成推测， 跟住落嚟，参众两院通过基于包容性嘅协调，必然会令到台湾政策法更加完整，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五，好快噶，众议院同参议院会协调出一个最终嘅版本，基本上系有利于台湾防卫安全嘅提升。宋国成指出，美国嘅台湾政策法将会产生一破一立嘅效果。第六，就是破除了美中三公报，然后立了台美之间的准官方的总官方关系。第七，市政评论员蓝述说，保卫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现在已经是参众两院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